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使命是救度这个村子里的乡亲》，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6日。我今年76岁了，同修借我一支笔，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情况。找到能改变命运的大法。师父说，可是我告诉你，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选自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看到这段讲法，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就像慈悲伟大的师父站在我面前亲自对我讲法一样，顿时感到失去几十年的母爱温暖着我，包容着我。我又像迷失了方向的童孩，找到了回家的路，无比的兴奋和幸福。我在得法之前吃了无数的苦，学法后我豁然开朗，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八岁时母亲去世了，留下我们六个孩子，三个姐姐，两个弟弟。不久，比我父亲小20岁的后妈进了我们家。很快，我又多了三个弟弟。我的生活真的就像民间唱的就地黄的小白菜。后妈掌握全家大权，说女孩子上学没用，干活吧。于是刚刚跨进小学的我就变成了小农民。我和三个姐姐一起在地里务农，我们小心翼翼地行事，老老实实地干活，多吃苦少吃饭，不敢吭声，唯恐后妈的那张脸。几年后我终于出嫁了，结婚时用的被褥都是婆婆从别人家借来的，更谈不上有什么嫁妆。过年连饺子都吃不上，坐月子也没有什么补养。生了三个孩子后，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气管炎、关节炎、肠胃炎、心脏病、低血糖等九种病缠身，使我生不如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偏偏这时丈夫得了半身不遂，我还要照顾他。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怎么这么苦啊，真是叫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老天爷呀，救救我吧。我到处求神，想改变我的命运。我的三姐就是个开着天目给人看病的，我去找他。1998年初，我再去找他时，他说，你别再找我了，我现在练法轮功了，你也练法轮功吧，这可是个高德大法，真正能够改变你的命运。我问他怎么练，他当时就给我做了一遍动作，说，你到你们村去找吧，肯定有，师父叫我们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回到自己家，我就一心想找法轮功，在村里转了几个圈，也没有看见练法轮功的。 这可到什么地方去找啊？正在家发愁，进来一个人，进门就说，嫂子，看你桌子上还摆着个酒杯，你喝酒了？我说，不喝，这胃痛得受不了。他说，你练练法轮功吧。我说，我正在找呢，到哪儿练去？他说，到我家。我这个高兴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想，人心里想什么，神都知道，他一定是神派来的。晚上，我早早就带着十岁的孙子去了那个人的家。学第五套功时，我和孙子一盘腿就盘上去了，比他们谁都盘得好，他们都非常羡慕。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法轮功，步入了修炼之路。正念连闯生死关。修炼法轮功之后，我的各种病很快就不见了，九种病师父一下子都给去了，自己一点不承受也不合理呀。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过一次病业关，每一关都是突然出现，这些病业关可不是那么好过的。得法不久，那天我走在一个上坡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腿拧了，好像腿和脚都转了90度，一下摔了个跟头，好不容易忍痛爬起来，非常艰难地回到家。第二天腿肿得很粗，疼得走不了路，不走路也不可能，我还要照顾老伴儿。我就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法解。常人讲伤筋动骨100天，我真的痛了3个来月才彻底好了。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师父给我的腿再推出一些病来。就在我腿刚刚好，肠胃炎犯了，先是拉稀，拉得我不能走动，紧接着吐，上吐下泻，把我困在床上，连续7天7夜不吃不喝。到最后吐的都是痰沫，每当难受的厉害时，我就打坐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7天后我完全好了。这次宵夜后，我感到全身轻松，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女儿送来了一些婚宴菜，我吃得津津有味。很快就要过大年了，我就像正常人一样搞卫生，做年饭，迎接新年。老伴儿说，真神了，不用找医生就闯过来了。每当出现身体不舒服时，我都不把它当回事，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是好事。随着练功学法，我的净化身体一次比一次升级。一次，我身体左侧的上半部分长出了很多大脓泡，像核桃那么大，形状如几何图线，横平竖直的。更奇怪的是，前后身都有，奇痛无比，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怪现象。我只能右侧着床，不能翻身，每天疼得最多睡2个小时，不能睡，我就爬起来打坐，心中默念经文，一练动功，脓泡就破了，练完功，背心上都是黄色的脓痂。20天以后，这些大脓泡全好了，连个疤都没有。在以后的7、8年间，我的后背每隔一段时间，就像有凉水一样的往外流。我知道这是师父继那些脓泡之后，继续给我净化身体。我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不久，我又长口疮，满口都是，不能张嘴，吃饭非常痛苦。那我也得像正常人一样，一点也不少吃。我把干粮掰碎了，泡在碗里，拿筷子往嘴里捅。我不把它当回事，白天还好，每到夜晚就从嘴里往外流口水，臭得熏死人，简直就想吐。我就在睡觉前把一些破旧衣服垫在腮下，让口水流到上面，有时能把我呛醒，我就忍痛起来打坐，心里默念经文，从不向任何人诉苦， 更不去求医，也是20天后彻底好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告诉我们只要有强大的正念就能保护自己，就能抵挡得了邪恶，才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可是旧势力就是捣乱，他觉得我们修的也太容易了，所以就制造了很多磨难让我过。旧势力看到我一次次的病业关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的过去了，于是派死神来威胁我，让我摔倒晕死过去3次，其中一次是去讲真相，还没讲就晕在人家家里。他知道我有血糖低的病根，很是害怕。我醒后告诉他，你不用怕，我没事，我只要在你这儿坐会儿就好了。在那儿打坐1小时后，什么事都没有了。他看着我闯过了生死关，也为他明真相做了铺垫。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过病业关时身边有人。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从此以后，死神再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我的身体非常好，谁看见我都说我不像70多岁的人，走起路来像个年轻人。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修必须过好亲情关。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对修炼人来说，亲情关同样也不容易过。什么病业关、苦难关等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唯独这个亲情关使我感到剜心透骨的难受。老伴儿在世时，我拖着个病体，用微薄的收入给老伴儿看病和维持生活。老伴儿去世之后，我看了1年大门挣钱糊口，后又在儿子的饭店里帮忙干活，帮他做生意。除了管吃饭外，10几年来儿子没有给过我1分钱，我都能忍。可是国家占用了我们的坟地补偿的钱，儿子领了竟然也不和我说一声。那坟地里埋的是我独自伺候死的婆婆和丈夫，这使我感到儿子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我是修炼人，有了难找师父，我知道师父会给我解心愁的，于是我就学法。看到师父说，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执着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心，才能成神。不然的话，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选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教导使我明白了，我是修炼的人，是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的人。我们来在人世间，只是借这一块地盘练功，就像住店一样，什么也不要，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不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真正的家不在这里，在天上。再说，儿子不给我1分钱，在6道轮回中，我还不知道欠人家多少钱呢。现在我有吃有喝，要钱干什么？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年岁大了，理所当然地和他住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很多矛盾，这都是我要过的亲情关。儿媳妇是练其他法门的，720之后，她不仅干扰我，还经常教唆儿子和孙媳妇不搭理我，孤立我。 这使我的心必须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慈悲状态，不然就会闹出事来。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我最老，可修炼了，我不把自己当作老人，什么活都干。可是我做的饭媳妇不吃，干活媳妇不满意，我就问儿子怎么办。儿子说，你从此不做饭了，也不干活了。在家里干了一辈子活，不让干了，感到心里不平衡，不舒服。师父告诉我们，什么不好的事对修炼人都是好事。是啊，是好事。我认真思考后，改变观念，静心修炼。我把大量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大法上。我每天夜里12点起来发正念，2点起来打坐3个小时，就像一瞬间一样，坐在鸡蛋壳里很美妙。动工1小时，街上发正念，上午读3讲转法轮或其他讲法，听1讲广州讲法，下午半天外出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让我干活，不干扰我正法，我有足够的时间做3件事，我感到心里非常平衡。我做正实大法的事可有时间了，感到非常好。过去和尚化缘还得到处跑，挨门化缘，我现在不用到处跑，在自己家就有饭吃，挺好。可是又出来了新鲜事，谁都不刷碗，吃完后都把碗往那儿一丢就不管了。于是我刷，从此以后，这搞卫生的事我干起来了，没有任何人干涉，不让干。我觉得这都是师父安排晚辈们给我提高心性的，我都顺利的过去了，也都非常习惯了，不会因为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有什么摩擦。不管媳妇儿搞什么花样，我都能包容，静心修炼。我这么做，不久以后，我感到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身体比过去更加轻松了。媳妇经常搞一些小动作，比如我在烧开水时，经常水不开就给我把火关了。我不在乎，修炼人不怕水不开。洗澡时，他把外面的热火门关了，我就在儿子孙媳妇在家时，让他们给我看着阀门。有时媳妇儿会用手指指着我挑衅骂我哥的混账等等，一般我不吭声。事发后，儿子带媳妇儿去医院看病，病了很长时间的媳妇儿还不悟，不久又这样对我。我的人心上来了，心想，我怎么也是个长辈啊，你都不怕遭报。我没有守住心性，没有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说，上有天，下有地，人在做，神在看，账上留。儿子听见不干了，他说我，你就咒他吧。看来他很清楚善恶有报，也知道上次去医院的原因，只是不敢惹媳妇儿。又因为我这一说，实际上我的妒忌心出来了。于是师父就借他的嘴来点化我，我明白后心里很难受，这一关没有过好，和人家干起来了。儿子一开口，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也就不吭声了。可是我毕竟没有把握住自己，恶语出口伤了人，后悔莫及。孙媳妇儿进门后对我很尊重，媳妇儿就千方百计地从中搞些事。加上孙子经常不在家，孙媳妇儿深知媳妇儿的厉害，也不敢得罪他，怕给小鞋穿，所以和我的话也少了。儿子心里清楚，在孙媳妇儿坐月子时，儿子叫我为孙媳妇儿做饭，想调和一下。可是饭做好了，媳妇儿不叫孙媳妇儿吃，他重新做，得吃他做的。儿子不敢惹媳妇儿，就说，妈，你以后不做了。孙子非常生气，看不惯他妈对我这样，可是又没有办法，又不愿意让我受这个气，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奶奶你走吧。 他的意思是，你离开这个恶劣的环境吧，我妈老欺负你，你离开后就不受她的欺负了。我说，我往哪儿走？这是我的家，我得在自己的家待着。我有女儿，女儿对我很好，但那不是我的家。我还有一个过去和老伴儿住的小屋，那里很清静，什么是非都没有，肯定没有人给我制造麻烦，那么也就没有人给我提高心性，也就很难修炼了。我不能因为家里环境不好就离开这个家。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在常人环境中修炼，所以我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去寻找好的环境，不能到庙里去。现在社会风气很不好，很多老人都不愿意和儿子媳妇儿住在一起，实在不能自理了，等着给送口吃的。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就这一个儿子，按照传统的道德习惯，我理所当然的堂堂正正的和儿子住在一起，媳妇儿再厉害，她不敢把我赶出去。关键是我修炼的不精进，没有做到像师父要求的，在任何环境中都体现出对众生的慈悲。大道无形，各种环境都能够修炼，整个人类社会就是我们的练功场，是我们的寺庙，在哪里都能修炼，就看自己修炼的精进不精进。不精进，媳妇儿才会时不时地弄出点事儿来干扰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有干扰才能看你能不能提高。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孙子说了，他非常赞成和支持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得了美名，名牌法轮功。自从我走进法轮功，我就非常坚定，我知道这就是我终生所追求的。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坚信无比，什么力量都动摇不了我。我们村有1000多人，原来很多人练功。720中共江泽民开始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之后，练功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一开始我就坚决反对迫害，我没有任何怕心，不管什么头头来了问我，你还练不练，我都公开说练。谁要说别练了，我就会说我一身的病练好了，不让练我有病了找你，我们家现在就有个病老头拉你们家去，都说别别别。渐渐的，谁都知道我还在练法轮功，我也不瞒谁，于是我得了个美名，名牌法轮功，没有任何人干扰我。迫害一开始，村协党书记就通知大法弟子到协党的党部去开会，头两次我都没有去，我以这种方式抵制他们。第三次我改变了，我想我得去向他们讲真相，于是我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一进门，书记说，老婶儿，你真行，你还是来了。我说，我是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他说，好好，那你就在家练吧，别出去。然后他就说散会。我心想，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不让出去，不行，我一定得走出去，为我们师父说句公道话，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众生在中共邪党的毒害下都不明真相，对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强大压力，因为很多人就是不听不接受，就是发传单也是很危险的，单独公开到处讲就会有人举报，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我的心里也是不稳，有压力，感到这些世人实在是糊涂，救不了他们，说不定自己被他们给卖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 在新唐人殿试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众生都是为法来的，他们现在不明真相，是因为被邪党毒害得太厉害了，可是他们又是那个世界里的代表，如果他们不能被救度，那么他们世界里的众生就一起被毁掉了，那就太可怕了。我们是住师的大法弟子，必须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晚上我与同修出去发资料，有时白天也去。丈夫去世之后，我和同修结伴到很远的地方去发资料，贴不干胶。资料短缺时，我们就带上彩色粉笔到处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等。最困难的时候，连粉笔都没有，我就把熟接拨开，拿里面的软芯代替笔写在纸上，然后拿出去贴。一次我正在贴，来了一个外村的同修，他一句话没说，跑过来帮我贴。我在儿子的饭店里帮忙，对来吃饭的人，尽量都要救他们。有一次，一个外县的人，他一边吃我一边讲，他不断地点头，吃完后走了，可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说，你讲得挺好，我还想再听你讲讲。我知道还没有劝三退呢，他是来求救的，于是我接着讲为什么要三退，帮他退了，他高兴地给我鞠了个躬走了。我的本体改变得比较好，在本村讲起的效果也很好，我想这里的众生肯定都是和我有很大缘分的人，很可能就是下世之前神安排他们到我们村里来让我救他们的，也就是说我生活的村庄肯定是我承包的范围，我的使命是要把这个村子里的众生都救了，因此我非常重视在我们村讲真相。村里的人都知道我过去身体非常糟糕，练法轮功之后无病一身轻，虽然是个老人，面对别人的不公待遇，不争不斗，无怨无恨，不和别人一般见识，常人都说我高姿态，所以我讲起真相来得心应手，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我比较早的先把邪党书记的妻子劝退了，我向他说，为了你今后的平安幸福，听老婶儿几句话。他说，老婶儿，我听你的，你在我面前摆着呢，退退退，我都退。不久我又把邪党书记也劝退了。我一开始就说，老婶儿这些年来没有给你添麻烦，老婶儿有句话讲给你听，为了你的平安幸福。他不等我说完就说，老婶儿，我也听你的，给我把党团队都退了吧。一次我给一个妇女讲，她说，就凭你的形象我都得听您的，您是70多岁的人了，可是您坐如钟，站如松，面似玉，走如风，咱们村有谁能像您这样啊？您真不愧是名牌法轮功，这年头您真了不起。对三退的，我进一步引导他们走进大法。一个70岁的邪党党员三退以后，他又把他的儿子、女儿以及他们的子女带动着都退了。他很快走进了大法修炼，每天学法、练功、看明慧交流文章，让我到他家去集体学法，表现很精进。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他说，我原来在天上打碎了一个花瓶，把我打下来了，我得快点好好修，好早点回我天上的那个家。正法还没有结束，我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注视正法我一定要走到底，我要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 完成我的史前宏愿，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小圆的文章，题目是由同修怕我想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9日。昨天同修说家里没有垃圾桶，我接话道，我还没见过谁家没有垃圾桶呢。结果他怕今天没有垃圾桶我会生气，就连夜出去花3倍的价钱买了一个，这令我十分吃惊。同修像我妈那么大的年纪，为啥要怕我？我父亲也说过怕我，他说以为是当老师的职业病，平时斥责学生吃惯了。可是这些人都是我的长辈，怎么会怕我呢？我也没有当着同修的面生过气，发过脾气啊。回想在平时工作生活中，我常常无意间发现自己眉头紧锁，明明啥事儿也没有，却满脸怒气似的。即使是学法和打坐时，也没有按照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要求的，面带祥和之意。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善，没有慈悲心，就想，我如何才能变得和善起来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那么，是否我这种不善的表现是深层的什么心造成的呢？我向内找自己，我总是站在自己绝对正确的位置上说别人，就算不是指责的口气，也没有给对方留一点余地。我全对，你全错，态度强势，不容置疑，确实是挺压人的。很多时候身边人真就被我压住了。这种唯我独尊似的傲慢，好似中共邪党战天斗地的狂妄。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世界上不光是中共是撒旦的代言人，很多负面的邪恶的表现其实都是共产邪灵的因素，都是红魔一脉相承下来的。以前我看到骄傲是七宗罪之首，是地狱里的魔王之一，一直不怎么理解。现在我明白了，骄傲也好，傲慢也罢，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也罢，都是容不下别人的表现，是极端畏私的。其实我在修炼中多次遇到过我都对别人全错的这种局面，每一次都没有深挖，都是停留在问题表面上掰对错，没有看到我对的背后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和片面狭隘。理在这一层次是对的，换一个层次可能就是错的了。一味的强调自己对，一味的抱着自我，一次又一次失去师父苦心安排的提高机会。我对，就是在正视自己，我聪明，我能干，我比你强，就算没人夸奖，也很陶醉在这种自我满足的虚荣里，是一种求名心。要是再在现实里头得到一点佐证，那就更坏了。我对，我对，我就对，这个想法就被加强放大，求名心进一步滋长成狂妄自大，自心生魔，就变得更加不能容忍。当我还觉得我也没生过气呀的时候，其实同修眼里的我就已经是满脸怒容，冷言冷语地说，我还没见过谁家没有垃圾桶呢。言外之意，连个垃圾桶都没有，简直不可思议。可想而知， 同修就被我这种话里话外携带出来的鄙视损得够呛，所以才连夜出去高价买个垃圾桶回来。要是不买，指不定我又得说出什么尖酸刻薄的话来呢。这就是怕我的形成过程。回想自己也是修炼20年的老弟子，没修出如沐春风般的慈悲，倒让身边人如此为难，真是无言以对。愧对师父，愧对同修，倒是同修面对我的不理解不宽容，并没有解释辩白，比我大度多了。人家那不是怕我，是胸怀宽广，能容得下没修好的我。通过这次的事情，我看到自己的求名心、骄傲心、妒忌心、指责心、不宽容的心，也看到了和同修的差距。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一定能修掉这些心，在法中归正自己，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请律师过程中抓住主线，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路。2016年10月，我们到偏远乡镇发放真相资料，遭到不明白真相的人恶告后，我和一个同修走脱，其余几个同修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为了不造成进一步损失，当晚我们就搬走涉及同修家里的大法书籍及有关物品，开始了艰难的反迫害旅程。我们地区同修虽然不多，但是走出来证实大法的同修却不少，大家做得井然有序。当晚就给涉事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叫他善待大法弟子，释放几位同修，会得到福报，天赐平安。他却以不在派出所为由拒绝了我们。过后我们再给相关警察发短信采信，希望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这几个同修还是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外面的同修及时给本地律师讲真相，请他们去接见同修，并叫律师带话，鼓励和安慰同修，第一时间了解到同修的状态。案件很快到了检察院，我们就琢磨着请律师配合营救同修，制止迫害，向公检法司部门人员讲真相，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相得救。联系律师的项目由我负责，我当时在明慧网上看到 B 律师代理了某地一位同修的案件，同修得以释放。经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该律师，口头达成了协议，讲好了律师费用。就在我们接到律师的时候，让我们大失所望，该律师不兑现先前的口头协议，表现得非常烦躁，也听不进我们的建议。有同修说辞退律师，付给他差旅费，有同修说看到律师的表现得修我们自己。律师去看守所接见完同修出来，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和律师商量能不能去检察院给检察官们讲讲，律师不愿意去。我说你没有按照当时达成的协议做啊。律师说当时只是说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认真，我们在北方都是这样做的，接见当事人后寄一份法律建议书给检察院，这个阶段就做完了。然后他拿了律师费用，匆匆忙忙就走了。当时参与的同修就在一起交流，向内找。有同修说不应该给律师一分钱，是他违约了，只报差旅费。有同修说大法弟子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应该高姿态。有同修悟道律师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开始找自己，我有执着有名律师的心，依赖律师的心，就导致了这件事的不良后果。我悟道我们是这场戏的主角，我们是这件事的焦点，得看我们，不能向外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若有遥视功能，可能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你一打坐时，你会看到在定下来的一瞬间，呼一下从你的身体内出去一个和你长得一样的你，可是你分辨一下你的自我在哪，在这坐着呢。你看到他出去之后，师父带着他在师父演化出的一个空间里修炼，也可能是过去的社会形式，
也可能是现在的社会形势，也可能是另外空间的社会形势，教他练功。他吃了不少苦，每天一两个小时。从法中又悟到，师父带徒弟，为了去弟子的各种人心，演化不同的场景，场景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这场景中去掉人心，从而提高上来。通过交流，大家在法中都有所升华，都找到了不同的人心，整体提高了，气氛祥和了。有了先前的经验及教训，心性的升华。后来我们又请了几个律师，过程中我们还是联系经验丰富的律师，但是到了临时都说来不了，并向我们推荐刚为大法弟子做辩护不久的律师。碰到了任何矛盾，我们参与的同修都坐下来交流。有同修悟道，佛家讲随其自然，坐而不求。有同修悟道，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去做，我们做不了的，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由于我们把握住了修炼的实质，就是去掉人心，并没有看中那千变万化的场景，结果在开庭的那天，几位看似无名的律师在庭上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法庭上，几位律师不分谁是谁的代理人，自由发挥答辩，一片祥和。开庭结束时，庭长对一个律师说，你们辩护得很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这几个法轮功学员。法庭最后对同修非法判刑一年，由于刑期是从几位同修被绑架那天开始，而几位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迫害快一年了，因此判决后其实也等于很快就放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不动的美妙》，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娟子。在常人环境中，每天最盼望的就是下班后到学法小组跟同修一起学两讲转法轮，学完法后心里真是很满足很踏实，往往堵在心中像乌云一样的不愉快在大法的洗涤下就消失了，带来的是轻松和面对尘世的力量。可是这一天刚一开始学法，一位老年同修就持续的咳嗽吐痰，那声音都成了很主要的噪音。然后有其他的同修也开始咳嗽或走动，我学法的质量受到严重的干扰，很心烦。我决定学完一讲法就离开。几次我好像看到自己怀着不满的心拎着包包走出大门的影子，但是我一直没有站起来，我一直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才好离开，比如学完一讲法或到某一段落，我在心里一直盘算着。这时突然想到大陆那些被邪恶迫害的同修，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被干扰的程度比这老年同修的咳嗽声大到不知多少倍，但是他们信师信法的心依然坚定不移。相比之下，我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就放弃学法呢？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于是我决定忍一忍，心不动的一句一句的读好法。曾几何时，那老年同修不咳了，而且读法读得比往常还要清晰，同修们也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前进，认真的读法，好像刚刚的咳嗽声、走路声、喝水声、抱怨声从来没发生过。就这样，学法过程在祥和圆满的氛围中结束。集体学法真是个丰富自己的好机会，能在学法中向内找，能看到心性的提高与周遭的变化。如果我选择离开而不是留下来坚持学完两讲法，那我可能会在抱怨那个咳嗽的老年同修中降低了来学法小组的意愿，也可能停顿了自己的修炼。放弃修炼心性的机会，也就是放弃长功的机会。感谢师尊赠送给我这样一个尝到心不动的美妙的机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